好，问候亲爱的家人们平安。好，非常感恩我们每个主日能够在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知道每次的敬拜，无论是我们在诗歌还是在下面默道，其实都是来面对我们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是和这位神发生一种生命的关系。我们是用上帝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创造，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引领，基督的救赎，把这一切都献在神的面前，然后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它不是加入一个宗教，或者是我里面有一个知识或者是一个观念一个思维的改变，而是因为神的灵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让我们就重新活过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生命的重生。我在想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一个区别到底是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啊面面慢慢变好，乃是说在我的里面多了一位神，在我的里面呢有一位上帝，他会永远与我同在。我无论到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的身体就成了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我的里面。然后呢，不光是神让我活过来，他把那个天上所有一切的丰盛其实也一并赐下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会不一样，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所以今天跟大家来看这个题目，神对我们呢，他有一个更美好的旨意，他对我们的人生的安排有更美好的计划。很熟悉的几节经文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我想前半句我们应该都没有问题，我已经信靠主了，我会得生命。后半句得的更丰盛，我问大家你是不是很丰盛，可能这要打一个问号啊。那诗篇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所以我们感觉到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生活应该是充满平安，然后又充满丰盛。这个丰盛不是我们一天天的增加，或许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个丰盛不是我们今天表现好了，神就多给我们一点丰盛，然后下那一天表现不好啊，丰盛就收回。其实这个丰盛是因我们信靠主的那一刻，其实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把那天上神那里一切的产业一切的丰盛都是一次性打包给我们的。有的时候只是我们没有信心去支取，我们没有信心去回应上帝，不是上帝给我们不丰盛，是上帝一次性他很慷慨的把所有的丰盛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也发现呢，有些基督徒虽然对神很有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却活得不是那么的丰盛，甚至像一个孤儿。今天我跟大家要重点看的经文呢就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连串的对神的质疑和反问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来。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这是基甸讲的话。基甸对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他非常熟悉，但他对神的认识也只停留在历史当中。他知道神的过去啊，神你做过什么，神你在哪里，领以色列百姓哇过红海走旷野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他不知道现在神在哪里，他不知道现在神你在这个时代在做什么，甚至他更不知道神你要让我做什么。我的人生就是一个这样一个胆小惧怕在酒榨里打麦子的一个人。在历史当中的上帝我已经非常的清楚，但是今天呢他曾经那样奇妙的作为现在在哪里呢？然后他给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已经被神丢弃了。 嘴上可以说神的伟大，这没问题啊，甚至让我公开祷告也可以啊，做得出来。但现实当中呢，哦，神离我远在天边。这就是基甸当时的光景，他更不可能看到上帝对他生命当中那个好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来看基甸的这个问题啊，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他当时的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他后面神是慢慢如何带领他走出来的。我们来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好吧，求神来带领我们。天父，何等感恩你把我们带到你的殿中来敬拜，这里有你的同在，这里是你荣耀彰显的地方，是你赐福的地方。主啊，我们得蒙耶稣宝血的洁净，能够坦然无惧在你面前啊，蒙你的恩典，圣灵开启我们台上台下同门一灵所感，让我们一起来受教，让我们一起来被你的话语所眺望。我们也个人带着不同的背景和情况，神你都知道，唯独求神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你来建立我们。谢谢主，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好，这里有一个背景，我们可以先来读一下好吧，就是在士师记第六章好一到第六节，我来读一节，然后大家来读一节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摩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好，这就是神的百姓在迦南地真实的一个生活状态。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神曾经对他们说，好，我要把你们领到迦南。迦南是一个什么地方？宽阔的，流奶与蜜啊，不光是流奶与蜜，还宽阔。如果流奶与蜜只是这一个地方，那也不是祝福啊，宽阔的流奶与蜜的地方。而且在路上神也给他们身份，给他们地位，说从此之后我立你们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哇，他们有尊贵的身份，他们的产业是极其丰盛。但是如今呢，我们看到这幅图画，如今的百姓却在山中挖穴、挖洞，把自己硬生生过成一个洞穴人，成为一个穴居人的生活状态。以色列人种什么都是白种，因为辛苦下来之后，眼看着成果要丰收，却被敌人全部抢去，他们生活极其穷乏。你可以想象那当时的那种绝望，这不是一次性的经济危机啊，这是常年如此啊。你种下的是希望，盼望能够有好的收成，但盼来的却是绝望。所以他们在物质上极其穷乏呀，那在心理上呢，那种恐惧也是不敢想象的。他们活在恐惧当中，他们是没有平安的，因为他们会被杀，因为他们会被抢夺。其实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哈，物质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里面有这个真平安吗？也会面对我们裁员的危机啊，环境的压力啊。虽然神说领我们躺卧在青草地，我们承认呢，我们是躺卧在青草地，但内心是否真的安歇呢？内心是否啊，一闭上眼睛都是焦躁，一闭上眼睛都是很多的压力？也不是我们不努力，也不是我们不愿意去交托和信靠神，而是生活，现实的生活和神的应许，好像总是在两个世界，它不能够交叉。好，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好，我们会看到基甸的一幅场景， 我问大家好，打麦子应该在哪里啊？应该在禾场，对不对？当然我们都没太种过地啊，但你可以知道想象那幅场景啊。那个时候也没有机器啊，它全部都是手工啊。那在禾场应该是比较宽阔的，而且应该基本会在高一点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要扬长的时候，那糠皮可以被风吹，是吧？它可以有风的地方。而酒榨是在什么地方？是酿酒的地方，比较低洼的，比较阴暗的，因为它要储存那个酒来发酵，所以那个地方是很狭窄的，是很黑暗的角落，是很隐蔽的角落。那为什么基甸要在这里打麦子？圣经上说，因为怕米甸人。所以这幅场景让我们看到，在酒榨里打麦子，整个以色列百姓当时的生活都是错乱的，有房子不能住，住在洞穴里；有禾场不能用，在酒榨里打麦子。那就在基甸打麦子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出现了。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他没有直接称呼“哎，基甸”，他直接说“大能的勇士”。这个称呼啊，和基甸这幅场景，你可以想象啊，是其实很不协调的，对吧？怎么会说他是大能的勇士？因为大能的勇士这个词，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哇，那是在战场当中那个英勇神武的那个大将军哈，才配得说是大能的勇士啊。而且你是经历过很大的战功啊，才可以。这直接就看到他的这幅场景就这样的讲。那基甸听到以后呢，哇，他马上反应就很大，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些经文，十三节，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何至遭遇这一切呢？”我们祖宗，我们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好，他的第一反应听到神对他这样讲话，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不提神还好，你一提神呢，他把内心多年的这些不满全部都说出来。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我都知道啊。好，这些我们从小在主日学都背过啊，啊，这个画画也都画过哈，填土也都填过，但是现在呢，他在哪里啊？他带领百姓把红海分开，这我都知道啊。过约旦河这事情也分约旦河的水，我都知道啊。啊，天降玛拿我都知道啊。但是今天，关键是现在他在哪里？现在他把我们丢弃了。其实我们知道啊，你看圣经哈，神不丢弃人，只有人丢弃神。你发没发现都是人把神丢了，没有说神会把人丢。好，我这里对基甸的理解啊，我认为我不去说他的神学啊对于错的问题啊，我们从他的话中你读的时候，你身临其境，你是否能感觉到他的情绪，他的不满，他的这样的反应啊，他是一个受伤的，一个破碎的那个生命，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的那种挣扎，那种痛苦。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时候，可能你就更能够贴近于基甸的那种情况。但是他很直白，很坦诚，把自己的光景讲出来，这就是他当时真实的信仰状况。那就理论上来讲，神是伟大的，神是有恩典的，但现实当中，基甸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次次的被现实所打败。神说我与我的百姓同在，但我的身边只剩下困难，只剩下恐惧。后面我们会看到，后来基甸得胜了，当他把那个敌人好那个王捉住的时候，他当时有个审问。好，因为从敌人的口中我们知道基甸的兄弟是被他们杀掉的，而且不是一个，他的同母的兄弟全部都被他杀掉。你可以想象当时那种的环境啊，我的兄弟危险看着被敌人给杀死，粮食被敌人抢去，房子不能住，然后我躲在酒榨里打麦子。他不是没有危险，他真的害怕，所以他这样的反应。但神怎么回答呢？第十四节，神怎么说呢？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 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神没有顺着基甸的问题哈，去给他解释一个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苦难吗？一个苦难神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啊。他没有这样回答，神是直接再次来给基甸呼召和使命。哎，从这个经文当中怎么看出是一种呼召和使命呢？最后神说，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意思是什么？我岂不是已经差遣你了吗？基甸在惧怕，基甸在有苦难的压力，但神说，我不是已经差遣你了吗？而且这个访问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肯定的语气，不是在问他，乃是一种很强烈的肯定的语气。好，这句经文好，我再直白一点的解释哈，来读一遍给大家听啊。神是这样讲的，说，那你现在就带着你仅有的力量，你目前现在仅有的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然后神说，我岂不是已经差遣你了吗？我已经差遣你了。神用的这句话不是将来式，说基甸，我将要差遣你，你哪一天哪一刻你要去。神说，我是完成式的，我是已经差遣过了的，我已经差遣你了。神什么时候差遣基甸？这是他第一次见面呢。神在第一句讲话，对基甸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呼召了他。因为神对基甸讲的话，大家还记得叫他什么？大能的勇士啊！这就是对他的呼召。所以第十二节神的呼召就已经开始了。他看到的基甸不是一个农夫，不是一个胆小惧怕的人，虽然那个时候他是。他正在做一个农活，但是神看到的基甸就是大能的勇士。他没有直接说农夫基甸或者胆小鬼基甸，他直接说大能的勇士，这已经就给他的身份已经定位了。那在这里面说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这就是他给他颁布使命。神给基甸的看法眼光是不一样的，见到他就直接呼召了他，见到他就直接颁布给他使命，你现在就去拯救以色列人。哇，家人们，大能的勇士啊，你既然是勇士，应该在哪里？应该做什么？对吧？你现在的活不是勇士应该做的事情啊，你就应该在战场，你就应该去拯救以色列百姓，你不应该现在待在酒榨里。所以在基甸的眼里啊，自己是一个胆小的，是一个惧怕的，是一个小信的人，我凭我的能力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连活下去都困难呢。但是在神的眼里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你的人生上帝有在你身上更美好的旨意要成就。拯救以色列人，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如何打败米甸人，而且不是米甸一个部落，不是米甸一个国家，它是由米甸联军的整个东方人亚玛力人全部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如何打败他们，这是全以色列百姓无法解决的问题。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当时的长老首领他们也会天天的很有压力，他们在想我们如何活下去，如何打败他们。但是考量全国的能力，即使我们招聚我们全以色列的男丁，动用我们全以色列的资源，还是打不过敌人。所以我们怎么办？躲起来吧，挖洞，藏起来。哎呀，你说在神的眼里哈，却完全不一样。因为神对基甸说，现在就凭着你的能力，而且是仅有的能力，你就可以打败他们。哇，这里我们可以停在这里稍微多想想啊。神讲这个话你怎么领受呢？就凭我现在仅有的能力，连训练都不用啊，不是说两年以后你会打败他们，连训练都不用啊。神也没有当时就把基甸变成一个超人，你最少给我一个钢铁侠的装备，对不对？哇，那个智能的突然能够哇上天入地啊，或者给我一个战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什么破敌的锦囊妙计，什么策略战术全部没有。神说好，现在就凭你现在仅有的能力去得胜仇敌。所以十五节我们看到基甸的反应， 他说：“主啊，我有何能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然后他搬出自己的牢底啊，我家很贫穷啊，穷了好几代啊，然后我的富家也是在族里最微小。然后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抱歉，没有。好，我来给大家读。然后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所以第十六节，神再一次又对他确认说：“我与你同在。”当时神第一句呼召他的时候就说：“大能的勇士啊，神与你同在了。”他说：“神丢弃我们了。”好，神呼召他差遣他之后，这里第十六节又再次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异人一样。”好，神再次强调：“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得胜。”在人看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在神的眼里非常的简单。我们的思维是：哎，要想救以色列人，第一个反应我太弱，敌人太强，除非有足够大的能力啊。神的思维是：拯救以色列百姓，不是看你们的能力有多大，而是看我与你同在，你们就必得胜。所以这里神给我们看的重点是什么？基甸，其实你的能力不是重点，你的能力不是重点，神的同在才是重点。基甸的问题是，如果神同在，我应该有印证啊。如果神同在，为什么我的环境没有改变呢？哎，为什么没有看到神迹呢？那出埃及的神迹我都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时代看不到神迹？那神的回答是什么呢？反而是因为我与你同在，所以你才会经历神迹。因为你确信我与你同在，你的环境才会慢慢发生改变。我们的思维是：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的这个逻辑里，为什么？而神对他的思维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做？我现在差遣你，你要做什么？哎，你看到这个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基甸的眼中啊，自己一辈子就是一个躲在酒榨里打麦子的人。他已经被仇敌吓怕了，他已经在敌人的威胁当中已经认命了，当时全以色列人都认命了。但在神的眼中说，你的人生不是局限在酒榨里，我对你，对以色列百姓有更美好的旨意。你们的生活不应该是在洞穴里，你们是神，我的百姓是尊荣的。最后我们也知道基甸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在神的带领下用300个人就大获全胜，拯救了以色列。当时基甸就拿起号角来，就吹响号角招聚以色列人。招聚了多少人？召集了多少人？32000人。在当时，32000人，你对比那个敌军有多少？像蝗虫一样多，像海沙一样多。你知道他这场战役圣经上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哦，那天晚上他们去攻击他们，攻击敌军，到天亮他们杀了多少人？12万。这个数字不是夸张的，是真实的，不是他们300个人杀，是神惊扰了敌人的军营，他们不分彼此互相残杀。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敌人有多大，你只有32000人。哇，看起来基甸或许能够有点的信心，有点希望，但神看着这么多人，基甸啊马上要挂帅了。神啊，我们要出征，但神说基甸等一下，人太多。哇，为什么？打仗还怕人多吗？好，吃饭人少一点，打仗我们应该人多一点呢。好，那神说凡是胆小惧怕的全部回家。哇，打仗其实胆小惧怕的人很多呀。最后32000人走了多少人？22000人，只剩10000人。如果你是基甸，你还愿不愿意继续战斗？可能连我都会回家了。10000人我更没有信心了，但神看着10000人还说人还多。哇，为什么呢？所以上帝后来就用一个他们在河边喝水的一个方式，又筛选出一部分人。那最后10000人剩下多少人？300。大家记得基甸有300勇士啊，300勇士。 哇，300个人去打仗，而且没有刀没有枪，只是拿着一个火把，好，然后只是拿一个号角，拿一个罐子，好，他们就晚上就进入到敌军，而且300人分成三队，最后他们一吹号角，他们就大获全胜。所以这里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说，我不让你们人多，是因为当你们得胜的时候，免得你们以色列人向我夸口，说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手拯救了自己。因为你按照逻辑，300个人永远不可能得胜那么多的敌军。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的开头的地方，我们再来想一下，你看那个敌军的数量，好，他们整个是米甸人、亚玛力人、东方人一个联盟。第7章12节说，亚玛力人、米甸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好，面对这样的一幅场景，我们稍微有点的思考，以色列人为什么只能躲在洞穴里生活？他们的丰收为什么得不到？即使神今年让他们是一个风调雨顺的丰年，但是到收割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守不住自己的产业？神为什么偏偏只挑了一个最胆小、最没有信心、最软弱的基甸来当领袖？神为什么不召集更多以色列的军兵来一个全民复兴去征战，反而在32000人当中只减少到300人去得胜？所以这些问题一连串，我们去想一下，神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以色列人，你看看你前面的这个光景，你们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一个洞穴人，到底因为什么？你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那么凄惨，原因到底是什么？不是因为敌人太强，不是因为敌人太厉害，而是因为你们看不到神的同在，而是因为你们看不到神的同在，因为你们的惧怕而把你的问题放大，而把你的仇敌放大，因为你的惧怕就把自己定格在一个洞穴里，因为惧怕，因为这个惧怕不敢出门。你们都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来生活，在错误的地方用一个错误的生活方式。当放弃在神的里面去寻找方法的时候，人无论再怎么努力，你都找不到出路。阿们，你认同吗？当你放弃在神的里面找方法的时候，神不与我同在了，神丢弃我了，那我怎么办？我就挖洞穴了，我怎么办？我只能躲起来了，我甚至都能够凑合的过日子，在酒榨里我仍然可以去打麦子。离开神，你用人的方法，不是不努力，很努力了，但是仍然找不到出路。魔鬼就会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好放在人的心里，他不断的去来暗示你，神丢弃你了，哎呀，神不爱你，除非你达到什么程度。他让我们只是看中那个敌人，放大敌人，而看不到上帝。但是从神的现实，从他的属性，从神的作为来看，我们知道神从来不丢弃人，不是神丢弃人，而是人先丢弃神。以赛亚书的这2节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同在的印证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从来都不是有求必应，而是我们要坚信，在每一件事情上，甚至在大小的事情上，又真又活的神就在你的身边。就像我刚才讲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的身体称为圣灵的殿，圣灵的殿，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你睡觉，神也与我同在；我们起来，神也与我同在。那耶利米记第29章11节，这也是我们常常祷告和劝慰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这个背景是什么？耶利米当宣告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奉神的名写信给在被掳巴比伦的百姓， 当时耶利米面临的环境是什么？马上这个国家就要亡了，圣殿就要被毁了，在一个国破家亡亡国的时段，当时有三次被掳，他面对着前面几次被掳的巴比伦的百姓，他们已经成为了亡国奴外，他们已经成为了在巴比伦的奴隶，他们已经离开了家园，他们已经妻离子散。但耶利米仍然写信告诉他们神的话，神给你们的是什么？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当你在巴比伦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可能我们比基甸反应更大。神啊，你与我同在吗？你若与我同在，我竟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我的人生还有指望吗？国破家亡，我现在都成为了奴隶，我的人生还有指望吗？但这里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和应许，神说即使你在被掳之地成为了奴隶，我仍然与你同在。不要相信魔鬼的话，我仍然对你们在巴比伦的百姓有更美好的旨意。我们从戴帝的身上就看到了，对不对？戴帝是一个奴隶，但他成为一个奴隶，在巴比伦的里面竟然成为了一个宰相。神的灵与他们同在，神迹仍然伴随着他们。戴帝在那样的一个地方仍然活出那个尊贵的生命。约瑟也是这样啊，被他兄弟卖在监狱当中，成为阶下囚，被冤枉，但是神一再的跟他讲，我与你同在。而且他生命当中发生什么神迹了吗？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神迹啊，但是他每在一个地方，神一再的强化说，这个人身上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家人们，基甸的人生困局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在酒榨里。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在洞穴里。以色列人可能全家他们到处去逃散，我带着全家找到一个更隐蔽的洞穴，更深的洞穴，更黑暗的洞穴，我会干什么？我很开心，哎，全家老小赶紧进来，我们全家更安全了，今天晚上可以睡一个好觉了。但神说这不是真平安呢，神说这不是真平安，这不是神儿女，特别是你们这群有应许的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生活。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那个故事，对吧？他宗教改革最软弱的时候，面临很多的压力，有天回家看他老婆穿着一个校服，他就很奇怪，你穿着干什么？他说我在戴孝啊。他说谁死了你戴孝？他妻子说耶稣死了。他说你开什么玩笑，耶稣死了，耶稣怎么会死呢？但他妻子说，当我在你的身上看到耶稣是死的。哇，这给他一个很大的提醒，耶稣怎么会是死呢？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呢，在我里面的神怎么会是一个死的神呢？是一个又真又活与我同在的上帝啊。哎，他就有力量去面对一切的艰难。家人们，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仍然在酒榨里打麦子？你在一个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法来生活，即便你加倍的努力，你也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第二天醒来，你面对的仍然是恐惧，我会不会被裁掉？我家里的房贷怎么办？生活怎么办？我的下一步怎么办？所以当问题叠踵而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出路，你看不到神那个好的旨意在哪里。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不是等你看到了神迹才说，哇，神与我同在，我有个印证，不是我工作突然恢复了，哎呀，神与我同在，可以做见证。家人们，你在黑暗当中仍然可以歌唱，在艰难的时候你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不是等环境变好了才走出那个洞穴。我在以前的教会也经历过艰难，也经历过分裂，啊，当时处在那种最激烈的时候，哇，真的很灰心，啊，内心当中压力很大，被很多的声音所攻击。那个时候阮长老在一个地方教课，我去找到他，哇，把我里面的这些苦全部都跟他讲，啊，我想得到很多的安慰，你知道他怎么讲？那天晚上我只跟他吃了一顿饭，就整个改变了我当时的状况。他当时说，听完之后他说，哎，这是好事啊。哇，我说我这么痛苦你怎么说我是好事？哎，他说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经历过你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你现在这么年轻经历，哎，对你是有造就啊。你看到神他这样让你去经历他，你要想到他的美意是什么。哇，这句话点开我，美意是什么？因为我期待的一个结果我一定要把它达到，我不能失败，我不能让教会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就不放手，我一定要达到我所期待的那个结果。但他给我个思维转变，神的美意是什么？那第二个，他说你自己去反省，如果这件事 是因为你的缘故，你在神的面前就要悔改。如果不是你的缘故，因为你是，如果你是被动的，你就感谢神。哇，这他就给我这两句话，然后我当天晚上我就回去了，我整个后面的工作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教会当时分裂之后，我们只剩下七八百人，但你知道吗？四五年以后，我们教会你猜多少人？1500人。所以后来我看到神你的美意是什么？你让我经历到所学到的功课是什么？我们就不一样，那个思维就完全改变过来。所以不要放大你的问题，不要等看到了神迹才说哇神与我同在，神说我一直都与你同在。你即使在一个最阴暗的角落，不管你的光景现在是如何，我总不撇下你，总不离开你。当你有这样确据的时候，我们就如诗篇所说的，即使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哇，为什么走过死荫的幽谷怎么能不怕遭害呢？有可能走不出来呀，你知道那种压力和苦难吗？但神说你也不怕遭害，不是因为我们走出来之后才反过来这样讲，那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个环境。我家孩子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带他们去金门大桥，包括师母去看一下，因为那是最标志性的一个地方。然后等到下午晚上回到家里，天已经快黑了，我发现包没了。哇，整个背包、钱包，我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护照、所有的证件，全在里面。而且他们刚来这面才不到一个月，哇！我当时头都大了，整个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开始，而且还有现金在里面。出门的时候，这个包我在想谁背？我家老大背的，特别嘱咐他啊，这个背里面东西很重要。他很勤快，他说没问题，我来背。他当时17岁，我后来我在想怎么丢的，就在金门大桥拍照的时候。哇，人最多的地方那个景点，然后为了好看把包放在脚下，然后我们就回家了。我在想哇，这个离包丢了最少得有将近四个小时，我们3点多在那个地方，现在都已经7点多了。哇，我当时打电话报警说哎，能不能有警察帮忙，但听那个语气根本没有指望。哇，在那么繁忙的一个那个人流量那么大的地方，你肯定丢掉了。好，那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然后我们一家五口，我说我们祷告吧，我们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更没有责备老大一句埋怨的话，我们知道他很有压力。我们一家五口围成一个圈在客厅，我们祷告，祷完告起来之后，哎呀，就等着希望能够有个好的结果。我突然在那方想，师母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神呐，求你就派天使看着那个包，让他留在那里。我在想怎么可能呢，这就过去将近4个小时了，那个包怎么还在呢？但我坐在那里老是想，哎，天使会看着那个包，天使会看着那个包。那时候已经8点多，天都黑了，冬天。我就跟儿子讲，我说老大，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去把包找回来。他说怎么可能呢，哇，这你知道从家里到金门大桥需要将近1个小时啊，怎么可能还能找得到呢？但我说你看你妈祷告不是说让天使看着吗，说不定天使就把它摆在那里，我们去找一下。哇，8点多我开车带着老大重新从家里再去金门大桥。当时路上我们都不敢保证能不能找得到，可能认为是白跑。你知道当我们开车到那个地方，零零散散还有人从那地方经过啊，我们跑到我们那个公园照相的地方，你猜发生什么？那个包我们当时放在那里是什么样，仍然是什么样，5个小时没有动。哇，我在想即使路上我无数个可能，即使没有人拿那个 homeless 的也会把它给拿走啊，或者那地方很多浣熊啊也会把它扒开啊。但我们打开包什么东西都没有少，那么多人从那地方经过，神就真的就看着那个包。哇，我最开心的就是我家老大，哇，抱着包啪，你看包在这儿，他说真的是神听我们的祷告，天使看着这个包。我说神真的是有恩典，让你们在这里刚来就经历这个神的保守和同在。我当场就跟儿子说我们在这里应该感谢上帝，我跟他做了一个祷告。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把问题放大，你会想到啊，后面手续很复杂的，很麻烦的。但是当时你想到哎，神他可以同在，神可以看顾。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先问为什么，哎，为什么包怎么就丢了呢，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而是想我们应该怎么做。神啊，你给我开路，你看到其中神的美意， 或许我们会说，因为仇敌太强大，我们没有能力。神没有把基甸变成一个超人才让他去战场，神说我现在就用你现在的力量，只要你坚信神的同在，你就足以打败你的敌人。眼睛不要停留在问题上，而是看到神的身上。扫罗有正规军带领百姓跟米甸人征战，看到哥利亚之后他惧怕，怎么样，被人家骂了40天不敢出门。你最少派一个士兵去尝试一下，一个都没有敢出门的，而神就用一个牧童大卫，就用了一个石子就把哥利亚给打败。哇，你看神就用我们这个现有的能力，神与我们同在，他不只是安慰我们，他更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更美的计划，进一步进入他的丰盛里面。对神没有信心，你再好的装备也很难打赢。当一个人忘记了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即使一个再小的困难，在我们的眼里哈，你都变成不可战胜的巨人。你会被卡在那个地方，被卡在那个酒榨，卡在那个洞穴里面。你认为洞穴越深越隐蔽我就越安全，其实不是。你不是在洞穴里等着外面发生一个神迹才印证神与我同在我就可以走出去，没有。我们今天就可以走出去，更好的服侍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基甸虽然熟悉神过去的作为，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被卡在酒榨里，他活得竟然像一个孤儿。基甸一直在追问神若与我同在为何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神没有给他解释痛苦。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痛苦真的无法解释，你去问牧师，你去问所有最有智慧的人，他也无法给你解释你的痛苦最后那个最准确的答案，可能神就不让我们去解释。当约伯在纠结为什么的时候，神说你不用为什么，你只要知道我是谁就可以。所以他，我从前分文有你，今日我也得以亲眼见你。所以他就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看见的不是软弱的基甸，而是在他旨意中大能的勇士。家人们，真正的问题不是环境艰难，而是人对神失去了信心。真正的答案也不是让我的环境马上改变，而是让我们重新有信心看到神的同在。家人们，确信神与你同在，只要有神的同在，即使你走在旷野当中，天上也仍然会降下玛拿，阿们，仍然不会让我们挨饿。我们对神会有忽冷忽热，我们的信心跟神的关系会有这样的波动，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永远都是百分百，神永远对我们不会忽冷忽热。即使我们在黑暗破碎的时候，在酒榨里，神又说我与你同在，我会对你讲话。所以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神的这个呼召，来从仇敌的手中来夺回神错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产业。神会带领我们越走越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仰望，谢谢你带领让我们有这有你这样美好的同在和赐福。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走出酒榨，走出洞穴，面对艰难，我们因为深信神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好，感谢主。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先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再来领受圣餐。好，大家预备自己的心。好，在诗歌的时候你可以跟着唱，你也可以闭目来祷告，来默想这个歌词，来对神有回应，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回应。 好，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同来领受圣餐。你还没有拿到饼和杯的，请你举下手，我们的同工会给你。但你还没有受洗的，请你先不要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你用信心来回应。我们手里拿起来的这个饼不是一个普通的饼，当耶稣祝谢以后，他说这是我的身体，神的灵与这个饼同在。我们吃的虽然是一个麦饼，但我们有信心去回应，这是主的身体。每次我们吃到，就与主的生命相连，再次的连接，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主知道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会怀疑神的同在，会卡在那个洞穴里，会卡在那个酒榨里，会卡在自己那个现在的这个环境里，会卡在那个婚姻的关口，会卡在我们经济的关口，会卡在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的里面，会卡在我们健康的里面，会卡在我们与别人情感的里面。但神说，你不是越挖越深，越挖越平安，而是看到神的同在。借着圣餐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耶稣说，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离开你。不要放大魔鬼的声音，我们来回到耶稣的里面，我们来听耶稣的话，来听牧者的声音。家人们，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为你里面这一个回应，对主的回应来祷告，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虽然我眼睛看不见，虽然我的外面没有神迹，但我坚信确信神与我同在，阿们。我确信耶稣基督你递来的饼在我的生命当中必发生功效，离开我们黑暗的洞穴，我们走向神对我们美好的旨意当中，去领受上帝给我们所摆的丰盛的宴席，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所摆设的宴席。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你来开口祷告。我们带着一个信心和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的饼，主的身体。饭后，主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的宝血。主啊，我们来向你感恩，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谢谢你在你离开我们之前，你亲自与我们立下那永不改变的约，即使天地都废去，你的约都不会废去，即使所有的人都离开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即使我们面临怎样的艰难，怎样的困难，神你给我们背后有一个更美好的旨意。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求你加我们的信心，能够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走出去。主啊，我们不需要有更大的装备，其实你说你凭着我们仅有的力量就能够走出去，仅有的力量就能够得胜我们现在一切的仇敌。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在艰难中的家人，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来得胜我们的环境，能够来得着你所赐丰盛的产业。谢谢主，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